港民一周，我是释明，下面是新闻提要。内地品牌进军香港与挑战引退租潮。调查指 76% 港人对五日工作制损健康，灵活工作模式成趋势。律政司强调，订阅潜逃者频道，市民需用常理评论，只为司法恐吓。房署收回罗冠聪家人公屋，连坐法打压政治意见引争议。100.2万人未换身份证，海外港人因安全考量选择不回港。台湾政府今年通过难民法，为港人不包括在内。料70万移民帝军来港，北上消费是爱国教育。记协换届选举前，当名会员收到可疑短信，主席陈朗星指新闻业面临严峻考验。中共或改变香港街名，市民提议改造不归路。香港失业问题逐渐恶化，建造业成重灾区，人工剧减30%。狮子山展示对联，陈伯否定控罪。下面是新闻详细内容。内地品牌进军香港与挑战引退租潮。近年来，内地餐饮业纷纷进军香港，试图在这个国际化都市拓展市场。然而，不少内地品牌在香港的发展过程中遇到了种种挑战，导致部分店铺经营不善，纷纷退租，形成了一股退租潮。有港媒报道，位于旺角的多间内地品牌餐饮店陆续退租，例如内地著名柠檬茶饮品店柠檬檬手打香水柠檬茶，在去年中以每个月70000元租金租下旺角弥敦道578至580号恒隆大厦地下，面积约300平方尺的商铺。该品牌原本与大业主签订了至2025年4月的租约，但自去年6月开业以来，业绩一直不佳。今年1月，店主以50000元的价格寻求新租客顶租，但在这段期间，柠檬檬仍然保持营业。最终，柠檬檬于上周正式结束该分店业务，大业主重新放租，并在铺面外张贴了多家代理的招租广告。另一家面临相同命运的是内地知名湘西菜餐厅萝卜向南。该品牌去年12月以每月约25万元租下旺角灯打士街广场地下3及5号，面积约1745平方尺。虽然租期原本2026年12月，但该店仅营业数个月并提前退租。目前大业主重新招租，租金维持在25万元。此外，来自广州的27年老牌小食店咕噜丸子屋亦未能逃过退租命运。该店于去年9月以每月约6万元租下油麻地弥敦道518至520号地下 B 铺，面积约350平方尺。然而，区内代理透露，该店已于4月底停止营业，业主重新放租，叫价6.7万元，并可连同店内设备一起顶租，顶租价为10万元。尽管如此，内地餐饮企业对香港市场依然充满信心。有报道称，目前有超过40家内地餐饮企业正在香港申请或已完成注册商标，包括成都著名的桂氏鸽鱼火锅、米芝莲推荐的 Check1699 远洋私厨，以及著名烤鸭店四季民福等等。这些餐厅包括一些在香港人心目中颇具人气的品牌，如探鱼烧烤店木屋烧烤和椰子鸡火锅专门店四季椰林。美联工商铺行政总裁卢展豪表示，个别内地品牌在香港水土不服，表现不如预期， 但这些并不代表整体内地餐饮业在香港遇到重大困难。他认为内地品牌需要更多时间适应香港市场，并强调一些看似优质的地段实际上可能并不具备理想的商业条件，导致短期退租现象。香港网民对此事并有不同的看法，有网民笑言内地企业的通病是做强、做大、做不长久，指责这些企业急功近利，缺乏长远规划和诚信。另一些留言则指出，这些内地品牌低估了香港市场的复杂性和成本压力，认为香港消费者对内地品牌并不特别青睐，尤其在面对高昂租金和工资成本的情况下，消费者不愿为高价产品埋单。内地餐饮业在香港的发展仍处于摸索阶段，能否成功立足香港市场还需时间检验。调查指 76% 港人对五日工作制选健康、灵活工作模式成趋势。三年疫情改变了全球工作方式，在家工作成为很多人的日常选择。疫情后，不少西方公司仍允许雇员在家工作。一份调查显示 ,85% 的受访港人认为灵活的工作安排比薪酬和福利更能提高幸福感。76% 则认为每周五日到公司上班会对健康产生负面影响。疫情期间，因应社交距离限制，混合工作模式应运而生。员工可以弹性选择工作地点，同时间无需每日到公司报到。据外媒报道，今年三月，香港雇主要求职员翻公司上班的比例是亚洲最高。猎头公司摩根麦肯尼表示，超过 90% 的香港雇主要求职工翻公司上班，而全球范围内这个比例仅为 56%。 从国家层面看，澳洲、日本和新加坡的比例虽然高，但亦低于 70%。 中国大陆为 59%， 英国和加拿大仅为 40%。雅虎新闻报道，灵活办公空间供应商 International Workplace Group 今年五月对1000多名采用混合工作模式的员工进行访问，发现 85% 的受访港人认为灵活的工作安排更能提高幸福感。 71% 受访者则认为薪酬与福利对他们的幸福感亦有显著影响。调查仲发现 ,76% 的港人员工认为每周五天翻公司上班会对健康产生负面影响。如果雇主要求员工在公司加班，有 51% 的员工表示将会考虑离职。这个数据比全球平均水平高于 14%。在混合工作模式下，雇员节省了大量通勤时间，能灵活分配工作和家庭生活时间。75% 的受访者表示，自采用混合工作模式后，工作倦怠症状显著减轻。有 68% 的受访者表示，混合工作模式改善了身体健康，让他们有更多自由支配的时间，可以进行更多运动，自己下厨饮食更健康，睡眠质素亦有所改善。然而，香港打工仔亦面临工时长、压力大的困境。去年五一前夕有报告指出，香港人平均每周工时超过44小时，近40000打工仔工时更长，达72小时，相比之下，外国已开始试行4天工作制。2022年6月，英国启动了4天工作试验，70多家企业参与，员工工资不受工时减少影响，但需保持 100% 的工作效率。 研究机构将评估增加一天休息时间对员工的心理健康、工作生活平衡等多方面的影响。此外，爱尔兰、美国、加拿大、澳洲和新西兰亦有开展类似试验。今年12月1日起，新加坡亦将试行四天工作制，希望成为亚洲首个推广这个模式的国家。香港市民认为全球趋势是在工作和生活中取得平衡。如果香港雇主无法效仿西方创造宽松的工作环境，国际人才可能流失，香港将进一步失去竞争力。律政司强调，订阅潜逃者频道，市民需用常理评论，只为司法恐吓。香港律政司司长林定国最近就潜逃者问题发表了一系列言论，引起了广泛关注和争议。他强调，市民订阅潜逃者频道是需要用常理去判断，特别是在维护国家安全实施后。香港政府宣布了对六名流亡海外的港人的新限制措施，这些措施包括禁止外界向他们提供资金支持，并将其列为指明潜逃者。林定国在多次媒体访问中重申，不论是直接或间接向这些潜逃者提供财政支持，都可能触犯维护国家安全法的相关条文。对于市民是否可以订阅或追踪这些潜逃者的社交媒体专页，他建议市民应该用常理来判断，而不应该以不熟悉法律为借口。又说，即使是间接的财政支持，例如给予潜逃者家人，而这些钱最终可能会流向潜逃者手中，都应该被视为违法行为。然而，这些言论引起了评论员和社会公众的极大不满和质疑。一些政治评论家评论，他的言论是要透过司法手段对市民实施恐吓，认为他的所谓常理实际上是政治化的司法理解，并且可能对香港的言论自由和法治原则构成威胁。评论员钟剑华是其中一位对此作出回应的评论员，他指出林定国声称法官审理国家安全案件较陪审团更能确保公正的说法，是对香港司法制度普通法原则的直接挑战。陪审团代表了社会的一般认知标准和逻辑，而专任法官的任命可能和案件分派会引发对司法中立性和公正性的疑虑。除了潜逃者问题外，林定国还就维护国家安全法的实施细则，特别是针对悼念六四事件的限制措施做出了解释。他强调，这些措施主要针对煽动行为，而非特定的日期、词语或手势。尽管在社交媒体上仍然可以找到相关禁止的音乐和影片，他亦否认政府对此有所遗漏，并指出即使进行了微调或改编，这些的作品仍有可能触犯维护国家安全法的禁令。林定国的言论反映了香港当前在安全和法治之间的紧张平衡，亦引发了对司法独立性和市民言论自由的深刻反思和讨论。他的观点不仅在香港引起争议，在国际上亦受到关注，因为他们可能影响到香港的法治和社会稳定。 房署收回罗冠聪家人公屋，连坐法打压政治意见引争议。最近有港媒报道指出，前香港众志主席罗冠聪流亡英国后，其家人的公屋被政府收回的事件，引发了广泛关注和争论。很多人批评港府使用连坐法打压意见人士及其家人，这种做法引发了社会上对人权和法治的深切担忧。罗冠聪的母亲居住在东涌日东村的公屋，单位已于今年六月被香港房屋署收回。房屋署解释，是因为该单位出现了欠租情况，违反了租约条款。早在今年三月，房屋署就已向该单位发出迁出通知书，并最终在六月完成了收回公屋的相关程序。报道又指出，当地居民注意到被收回的公屋单位已经被加装了铁闸和铁链，门外还贴着房屋署的告示，显示这个是不寻常的程序。罗冠聪在2020年6月流亡英国后，成为港区国安法实施后香港社运人士中的一员。他和其他海外的香港社运人士在2020年7月1日被列为通缉对象，指控其涉嫌危害国家安全。自那时起，罗冠聪强调他在海外的活动纯属个人行为，并与家人断绝联系。然而他的家人却因他的行为而面临种种困难和压力。去年七月，警方更是通过香港国家安全署对罗冠聪家人进行了拘留和问话，指控他们协助在逃人士进行非法活动。这件事进一步加深了对罗冠聪家人的困扰，对于香港社会和网民纷纷表达了他们对事件的关切和不满。很多人认为政府不应该利用连坐法来惩罚或打压意见人士的家人，这种做法不仅违反了法治精神，亦损害了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又认为政府是有责任维护租约法律，不应该因为涉事人士的政治立场而放宽执法标准。然而批评者批评政府在执行过程中应更加透明和公平，避免使用连坐法或类似手法打压政治意见者及其家属。罗冠聪本人对此事深感愧疚，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坦言，自己正在做一些他认为是公义和正确的事情，但同时亦意识到这些行为对家人带来不少负面影响。又强调，在这个充满困难和抉择的时代，每个人都需要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贡献，而他所承受的困难只是这场运动里面的一个小角色。1.2 万人未换身份证，海外港人因安全考量选择不回港。很多是海外居住的香港人，他们认为政治局势紧张且无意返回香港，因此不愿意换身份证。根据入境处副处长戴志源的说法，换证计划原本定于2022年10月结束，但因疫情影响延长至2023年3月3日。截至目前，换证率约为 85%， 比2003年的 92% 稍低。戴志源呼吁未换证的市民尽快办理，因为旧款身份证失效后将无法办理出入境手续，除非持有后旅游证件。旧证将于2025年分两阶段失效，对于1970年后出世者是2025年5月12日，而1969年及之前出生者是10月12日。对于海外居住的香港人来说，是否必须亲自返港换证？ 根据入境处的规定，他们需要返港后30日里面亲自办理换证手续，或者授权他人代领。然而，很多已移民海外的香港人表示，由于对香港政治环境的不满和安全考量，他们没有返港的打算。例如，有人提到一位在日本留学的香港女大学生，因在社交平台上支持港独而返港时被拘留和判刑。这些事件让香港人更加谨慎避免返港。对于住在海外港人来说，对于香港政治环境的观感和对安全的考量，影响了他们是否愿意返港换证的决定。因此，换证计划面临着来自海外港人不愿返港的挑战，这个亦是未换证人数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台湾政府今年通过难民法，为港人不包括在内。人权团体呼吁台湾政府在今年通过难民法，以建立完整的难民庇护制度。台湾多年来未有难民法，过去几年欲在台湾寻求庇护的香港人只能透过陆委会的专案身份申请留台。多个人权团体于世界难民日当天举行联合记者会，呼吁台湾政府与立法院尽速通过这项法案，尽管各政党提出的版本不包括港澳人士，但相关政府部门仍可以引用条例内容，间接帮助需要受庇护的港人。民进党立委沈伯阳特别指出，目前各版本法案虽然不包括港澳人士，即使法例通过，港人亦无法依难民法留台，但这不表示不能够受庇护。他认为可以采用两种方法，一是将港澳人士纳入难民法的规范，另外是修订港澳条例使其暂时适用，又强调这个需要与相关部门协调。台湾人权促进会副秘书长黄希指出，根据陆委会资料，自反送中事件后，约有130名港人寻求庇护，目前均以专案方式处理，即使难民法通过，情况亦不会有大幅改变。黄希表示，法律上中华民国宪法未修订，且有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故香港人不算为外国人，因此难民法不能够直接帮到他们，但可能推动其他机制引用更为方便。台湾人权促进会庇护与移民政策研究员廖欣怡则表示，当局目前使用的临时外侨登记证作为寻求庇护外国人的合法居留许可，但其一年期限及执行方式并不合理。根据联合国难民署的报告，截至2024年4月底，全球约有 1.2 亿人被迫流离失所，这个相当于日本的人口数字。全球每69个人中就有一人是难民，占全球总人口 1.5%。料70万移民大军来讲，北上消费是爱国教育。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接受香港电台专访，首次透露政府预计将有70万新移民抵港。此外，他亦表示北上消费是爱国主义教育。他讲这个话题引起坊间的热议。香港政府近年积极推出的各项人才计划，陈国基接受港台采访时透露，截至今年5月底，政府共收到超过30万份申请，如果包括埋申请人的配偶、子女，总人数大约有70万。这70万人超过12万人已经抵港。陈国基认为抢人才计划绝对成功，指这些人才他们用脚对香港投下信心一票。除了已经抵港的12万人，未来涌港人口将多达58万人。这一群用脚投票的人才来自哪里？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今年二月回复立法会口头质询时指，九成高才通获批的申请人来自中国大陆，亦有数以千计申请人是来自其他地区。他说，只不过内地的反应特别好，亦就是说至少有63万的人才来自大陆。有香港市民表示，就是因为去过大陆才知道原来上边是这么污糟，空气差，到处都是天眼，地铁有安检，普通百姓的一言一行时时刻刻都被政府监控。而且大陆人人都是韭菜，大家都看到有几多个烂尾楼，几百万苦主连声都不敢声。仲有留言讲，北上消费热潮反映香港经济下滑，市民消费降低。对于政府来讲，不是乜嘢光彩的事，怎样会讲到呢一啲都是好事？仲上升到政治层面，北上消费等于爱国，其实是去穷吃、穷玩、穷游，贪大陆够便宜，省钱不等于爱国。香港人其实好现实。边度平咁就去边度玩，包括日本。又有市民回应表明，对于陈国基将北上消费与爱国主义教育挂钩嘅说法，社会上存在不同嘅看法同埋质疑。无论如何，随住大量新移民嘅到嚟，香港将面临新嘅大挑战。记协换届选举前，多名会员收到可疑短信。主席陈朗升指，新闻业面临严峻考验。香港记者协会将在22日举行周年大会换届选举，但在选举前夕，多名现任或前会员收到不明来源的短信，警告大会可能遭到执法人员的渗透，并建议会员保持距离。对此，记协发表声明澄清，表明周年大会是依法进行，不存在任何法律风险，并鼓励会员按时参与。记协主席陈朗升透露，多名会员收到来自不同电话号码的短信，警告他们在大会期间可能受到监控，但强调这些信息未经证实与记协有关联。他进一步指出，大会一向公开透明，每位会员都有权参与和表达意见，相信不会因此影响出席率。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对此事回应说，鼓励受到恐吓的人士报警，同时再度批评记协缺乏应受性，并怀疑有候选执委会成员接受外国资金。他又指出，虽然记协依法注册，但缺乏公信力和代表性。陈朗升则回应邓炳强的指控，批评其言论含血喷人，并强调记协是依据职工会条例合法成立，代表香港新闻从业员最广泛的工会组织，其应受性和公信力为业界所供应。陈朗升在即将卸任记协主席之际，表达对于离任的不舍情绪。他于3年前接替杨建兴出任主席以来，香港新闻界遭遇多次挑战，包括传媒停运和记者遭到逮捕等情况，使得新闻自由面临严峻考验。他表示，这3年来每月召开会议，处理多项事务，这个身份一直是自己最大的动力。而家呢一份动力似乎突然消失，自己正在思考未来能有一啲时间休息。中共或改变香港街名，市民提议改造不归路。中共喺香港97年回归后，一直暗中进行去殖化工程，即抹去英国统治香港150年嘅痕迹， 2020年國安法實施後，北京當局更是多管齊下對香港進行文化清洗和思想改造，同時將黨文化潛移默化地植入港人腦中。有香港學者預計，不能夠排除北京政府日後更改香港具有移民色彩的街道名稱。中共其內涵為提倡中共領導的中國中心主義，清除港英時期的殖民文化及影響，以及香港人對英國的情結，強調香港與中國大陸的連結。2022年，香港前中聯辦主任駱惠寧在國家憲法日座談會上指出，要發展和壯大愛國愛港力量，要完全徹底擺脫殖民統治的影響。據學者統計，香港有1000多個地名、街道名、學校名、建築物名是以英國殖民者的姓或名命名的。有建制派人士曾建議以中國傑出人物命名香港公眾場所，如公園、遊樂場等，還說香港長期留下這些殖民地色彩濃厚的地名、校名是恥辱。這樣香港的街名、地名會不會更改？香港學者鍾劍華在接受法廣訪問時，以新疆為例子，北京政府逐步摧毀維族人的文化信仰，對他們進行思想改造，更改村名是其中一個手段。這些手段短期效用可能不大，但長遠來說，經過一兩代人，效用就會甚為明顯。他又說2016年去大陸公幹，親眼目睹蘭州、青海、西寧等地的維吾爾人已被漢化，維族人講的是漢語，入伊斯蘭廟宇和守齋戒亦變得鬆散。在這麼強硬系統性的文化滅絕手段下，維族新生代只懂漢語，這個並非歧視。但另一方面，北京透過新陳建設兵團這種集黨政軍企於一身的特殊組織來控制當地人，這種高壓統治引發多次維吾爾族人暴力抗爭事件，導致兩族關係進一步惡化。2020年國安法實施後，坊間均認為香港新疆化，中共將當年對付新疆、西藏的方法套用在香港，比如要求香港學校要舉行升旗儀式，學生要唱國歌，國安教育和愛國主義教育進入香港的大、中、小學校園等等。當局仲散播仇恨美國論、英國論，將西方國家貶低成為亡我主義心不死的境外勢力，同時港府推出各種移民政策，一年間已經有10多萬大陸人移民香港，如此類推，10年後便有至少100萬大陸人移民香港，屆時大陸人將成為香港人口的主要組成部分。在香港，街道名稱具足移民地色彩，以不同時期港督姓名命名、姓氏命名的砵甸乍街、麥理浩徑等。建制派不時有聲音要求更換這些街道名稱，鍾劍華指出，目前香港未到更改街道名稱的地步，但不排除北京政府日後會更改這些街道名稱，但要取得好像新疆、西藏等地的效果可能會更難，所需時間亦會更長，因為在資訊方面，香港較中國內地更自由，北京政府暫時不敢在香港禁網，港人還可以自由上網接受外界資訊。另一個原因是港人的集體記憶既深且廣，鍾劍華指2019年反修例運動有數百萬人上街，雖然不少是移民，但他們在外國仍繼續以港人身份舉辦活動反抗暴政，這些訊息都會傳回香港，而留港的港人經歷過反送中運動的他們心中明白中港政府的所作所為，會將真實歷史告知下一代，因此香港人不易被洗腦， 话题又引发网络讨论，有香港市民揶揄97年香港主权移交后就踏上一系列的道同路，结合香港目前情况建议改成死路、不归路、黄泉路、长眠路等等等等。香港失业问题逐渐恶化，建造业成重灾区，人工剧减三成。香港的失业问题日益恶化，尤其是建筑业成为重灾区，受到严重的人工剧减影响。根据港府最近公布的数据，今年次季失业率保持在 3%， 就业不足微升至 1.2%， 建筑业持续面临着失业和开工不足的双重打击，失业人数突破3万人，较外劳抵港前增加4700人，翻返去疫情初期水平。好多工人更遭遇工资被压低至少 30%。 虽然建筑业一直被港府和商界强调人手短缺，支持数千名大陆外劳南下援港，但基层工人却面临着严峻的经济压力。一名匿名的钢筋工人表示，他们不仅难以找到工作，各类外劳大量进入香港市场，亦显著压低了工资水平。根据发展局的统计，自去年7月推出的建筑业输入劳工计划以来，共批出49份公营工程合约，配额共计7917名大陆外劳，其中钢筋工约占一成。这些外劳自去年10月以来陆续抵港。然而随着外劳抵港后，建筑业失业和开工不足的人数和比率持续攀升，截至今年第二季底已达30500人，回到疫情初期水平。香港工会建筑业总工会指出，钢筋工是受到影响最严重的工种之一。根据建筑业议会的数据，目前约有9000名注册钢筋工人，里面约有三成的人一周开工不足30小时。尽管港府和建筑商界一直声称人手短缺，争取大陆外劳的支持，但基层工人的生计却未得到保障。钢筋工人进一步指出，政府惯常的做法是，如果招聘广告贴出一两个月后仍没有人应征，就会转向输入外劳，这个亦导致本地工人的工作机会减少和工资压力增加。香港建筑业的困境不仅限于人手短缺，还有建筑商面临的资金问题。随着市场需求疲软，房地产和建筑市场的不景气进一步加强了这个情况。对于建筑工人来讲，未来的挑战可能更加艰难，需要综合各方面因素，包括市场环境、政策支持和行业内部调整来应对这个危机。狮子山展示对联，陈伯否定控罪。年计76岁的社运人士陈基球陈伯，在2023年9月28日登上狮子山，展示一幅对联“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一幅对联，并在社交网站上载有关图片。他去年10月初被捕，被控以一项没有许可证下于郊野公园内展示条幅罪，案件21日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陈伯否认控罪，案件押后至8月23日作审前复核，陈伯继续获准保释。陈伯由大律师谭俊杰代表。根据郊野公园及特别地区规例，任何人未经许可，不得在郊野公园或特别地区内展示任何标语、告示、海报、条幅或广告宣传品。违例者最高可被判罚款2000元及监禁3个月。过去香港曾有不少团体登上狮子山展示标语、旗帜、横额、国旗等， 维港之声至少两次展示止暴制乱、支持国安法等横额，但未有被控。曾有大批市民身穿印有“守护中国香港”的红色衫，在2020年6月21日登上狮子山顶，手持国旗及写有“支持国安法，香港再出发”的横幅，并拍照上载微博，更高喊“反港独、反颠覆、反恐怖、反干预、中国香港加油”等等口号。警方指不评论个别个案。
Thank you.